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38集。
安庆守将为太平军干将叶云来等人，军力约有20000余人。陈玉成此时在外战斗，听说安庆面临危险，遂率领大军驰援。此前他与李秀成大军合兵湖北，后驰援安庆，是主要支援部队，也是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在曾国藩准备移军东流时，陈玉成大军一度攻克湖北之英山、淇水、黄州，后又分兵出发攻下麻城、黄安、孝感、黄陂等地。此时湖北境内清方军队云集皖省边境，省城空虚，只剩标兵2000人驻守省城。鄂省之中动乱大起，官民纷纷逃匿，商人不做生意，打架劫舍的现象随处可见，混乱异常。甚至一些闲散游兵将商民家中财产全部抢掠，闹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此时彭玉麟看得很清楚，于是即发书信给曾国藩，说明情况，称鄂省大乱，官民受掠，兵匪混杂，粮台军火总局皆散。粮台兼营务总办严敬明招呼手下无人响应，愤而自杀。城中谣言四起，皆是无人，庭室内亦无安闲之状。面对自己的心腹大将严敬明之自杀，胡林翼有何感想？事实上曾国藩与胡林翼部都知晓此事，当时胡林翼正走出鄂境，进入安徽太湖境内与太平军展开战斗。胡林翼闻之颇有感慨，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湖北情势危机，而胡林翼则认为只要克下安庆，湖北敌势必仓皇南下，自可不攻而破。对于严敬明之殉职，胡林翼更多的是同情，而非实际行动上的报仇。毕竟此一时彼一时，陈玉成不断地向长江上游推进，又攻下云梦、德安、随州等地。就实际情况而论，陈玉成在湖北大地上攻城略地，并不能维持湖北之局面，算是零星打击，未未得失。此时湘军主力全力围攻安庆，陈玉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回师南下。陈玉成战斗力旺盛，因此曾国藩认为此军为湘军必破之敌。太平军一路向武汉急行，大有攻占武汉、获得湖北境内战略主动权之势。而就在此时，陈玉成受到洋人的讹作，就在太平军即将攻打武汉之时，英国海军中将何伯察按约定对武汉开埠，得知陈玉成欲攻占武汉，遂与之交涉，称武汉应保持稳定，以维护英国人在此做生意之权利。陈玉成就此惊愕，不敢贸然进攻。另一方面，太平军全力围攻武汉，后又无故撤离，陈玉成大军入鄂较晚，亦未能完整实施攻鄂省之战略计划。就此而论，太平军明显表现出了一个败笔。若太平军坚持攻打湖北武汉之战略，那湘军胡林翼部 必将全力支援湖北战事，回头而顾身边，驰援而顾故地。此时陈玉成逼近武汉时，湘军调集李旭仪于青草阁支援，叔宝马队继之，又有彭玉麟水师前往协战。此时皖省军力必空，安庆战役必发生微妙变化。此后李秀成大军攻入湖北，胡林翼任命程大吉率军驰援，放弃安庆前线之战局，最终他自己率军沿江西上。可见胡林翼对湖北战事之重视，甚至将此地视为胡氏集团的根据地。如果胡林翼转战西上，那胡部必会将安庆战役放弃，仅曾国荃部之攻坚军必形成不了气候，随时有被太平军上下合击，内外兼防。若太平军攻占武汉，形势又是另外一种景象，即先在湖北战场上见分晓，继而决定皖省战局。此战略双方都有极高的正确性，若曾国藩坚持己见围攻安庆，湘军就可能有全军覆没之嫌。因此太平军实施湖北压缩紧收战略是一个失败，甚至导致安庆战役失守，江南战局彻底失势。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攻鄂邑守靖南，也就是说太平军占领鄂省指日可待，若想长期扼守，那就是天方夜谭了。事实上曾国藩的这个判断明显失当。就当时形势而论，太平军正在实施二次西征，分为五路，总兵力40余万，多者10万之众，少则8-9万兵力。两路主力为陈玉成与李秀成，其余三路为杨普请、李世贤、刘官方。此三路旨在牵制皖南和江西境内湘军，为主力之配合作战。总体而论，太平军实力数倍于湘军，此时湘军以皖省为主要战场，太平军则在湖北境内攻打，若不西顾，湖北必成不毛之地，皖省高危，湘军已将全部兵力布置于安庆战役之中。曾国藩坚持不离，而事实上湖北及江南地方太平军猖獗，必形成上有泰山压顶之危，下临天津封敌刺背之痛，终有安庆阵势突围之苦。如果真这样，湘军将腹背受敌，主被克时皆失其势，万分危急。就曾国藩而论，安庆战役是湘军生死存亡之一，若能取胜，湘军大振；若失守，湘军必就此泯灭。因此曾国藩只能赌上一局，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曾国藩也于祁门发号施令，坚守安庆。后来有人劝曾国荃退于安庆，曾国荃坚持兄长之战略部署，称此战可牵制敌人，破敌之势。曾国藩也认为曾国荃此举为正确之为，可笑可赞。事实上曾国藩对胡林翼出兵湖北进入皖省太湖之举也给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认为此举为冒险之举，若湖北尽失，皖省亦告危，颇有得此失彼之浩叹。曾国藩给胡林翼的书信中称，胡林翼要沿江而上不是最明智之举，今皖省战局告危，湖北虽有乱世，不因外敌，而是省内之情，不在军事，而是政府之能，因此胡林翼可重视皖省战况，不必有顾虑。同时曾国藩提出，今天安庆战役迫在眉睫，而鄂赣皖境内军事频发，也有所顾及，此事非同小可，兵力之大计皆因面面俱到，今可顾及大局，也以安庆战役为重点，方能可军制胜。曾国藩的意思很清楚，即为安庆战役实施围点打援之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全力攻打安庆， 各方贼兵必有所顾虑，纷纷前来支援，那时可打援逐个击破。因此曾国藩认为安庆战役关系到湘军之命运、国家之未来、天下之安危。到此时湘军围攻安庆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期间情况多变，但湘军始终未曾动摇。即将发动战斗时，曾国藩正式提出围点打援之战术，符合事宜。围点是以曾国全部为主力，全力攻打安庆城，打援则是湘军的后续部队，由外围逐个将太平军支援部队歼灭，最终是围点之军获首功。而打援亦是一件艰苦而复杂之事，可谓艰苦卓绝。但是围点与打权又不是绝对分割的，近处之敌军亦可由围点之军击破，同时打援亦可在战斗激烈时参加入围点之战事中。陈玉成于湖北境内攻打武汉后突然折出，全线南下，于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三月间进入集贤关，与安庆守将叶云来部会合，之后两路大军分别驻扎城东北的临湖南北两岸，连夜累驻营盘18座、北岸13座、南岸5座，两边以小艇互通信息。此后不久，甘王洪仁甘、张王林绍章自天津而上，支援安庆战事。定南主将黄文金由芜湖出发西援安庆。三月下旬，洪仁甘、林绍章等军士与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会师，共20000兵力，继续西行，于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堡、练潭一带连营30余里，计划与陈玉成部会师，以解决安庆之危。最后还有叶云来先前联络的淮北捻军20万人渡淮河赶来。此情势之下，曾国藩移军东流，准备于此地指挥安庆战役，争取打一场漂亮仗。太平军战局布置停当，再看看湘军如何。早在曾国藩移军东流前夕，胡林翼即调动多隆阿等部，分别由新安渡、挂车河阻击前来支援的黄文金，大获全胜，迫使其与陈玉成部会合之目的未果。此时安庆战役开始打响，陈玉成于集贤关内外配合安庆城内守军，时不时进攻曾国全部。曾国藩认为形势严重，暗自调动了鲍超部与程大吉部会师，与集贤关西北面进攻陈玉成部。此时刚刚阻击黄文金成功的多隆阿部迅速运转至集贤关，与东北面向陈玉成部发动进攻。此时陈玉成外援已全部切断，处于内外夹击之中，万分紧急之时，陈玉成决定自4月初10日率领马步兵5-6千人连夜转移，行军中遭到多隆阿阻击，受到一定损失。尽管如此，曾国藩依然全力征战，前行图谋与洪仁甘、林绍章、黄文金以及捻军干将孙奎新等部会合，再发起反攻。就在布置未定时，多隆阿主动发起进攻，不给其喘息之机，两军大战，太平军再次败北。消息传开之后，湘军军心大振，上下将领弹冠相庆。胡林翼第一时间将捷报上奏朝廷，称此是大捷，安庆战役即可取胜，安庆攻克则江南可定，逆都可归。此奏折中，胡林翼表达了对太平军的痛恨，对于湘军的胜利不无夸饰论功之能词，快乐之溢于言表。就事实而论，此折对战况之分析、形势之把握确有参考价值。曾国藩移军东流之后，湘军实施的打援战略于江北得到很好的实施，并占据明显优势， 为安庆战役的全面打响并获得胜利提供了必要且重要的条件。胜利在望之际，胡林翼五月中旬启程，只身归鄂，六月三日来到武汉。此时他即遵循守卫烈士立足根据地之军事立场。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年久罹患之病症愈发严重，以至于无法行政理事，算是归家调养。在此情况之下，曾国干之作用凸显出来，湘军上下要求他全权代表湘军决策层实施安庆战役。五月下旬，苏北来援太平军，平西主将吴定采率部于灵湖背面向湘军发起进攻。此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宝率军迎战，大获全胜。五月底六月初，曾国荃率领大军于灵湖南北面的太平军十八营垒进行攻击，遂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此营地。得到消息之后，曾国藩欣喜异常，称此次胜利湘军之鸿福，丁平八十垒，杀敌八千人，颇为痛快。此时投诚过来之敌兵全部斩杀，曾国藩多次提及此次胜利颇为痛快。曾国藩与太平军是宿敌，斩杀甚至是屠杀太平军是其风格，此时再次杀戮尤见湘军之本性。灵湖十八垒被湘军荡平之后，安庆城外援基本清除，此城俨然是座孤城，曾国荃部可随时攻打，但太平军并非坐以待毙之军，形势万分危急。此时太平军最后援军陈玉成、杨辅清部会合，共有四五万军马，于七月中旬进驻集贤关，安营扎寨四十余座。安庆城内守军亦于西门列兵布阵，与之产生呼应之势。部署完毕之后，陈玉成、杨辅清部不断地向曾国荃部发动进攻。当时曾国荃为顺利攻陷安庆，在城外修建了两条壕沟，内侧壕沟为攻城之用，外侧壕沟为应对太平军支援部队。为此曾国荃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个人心血也浇灌其中。此时太平军攻打的是湘军外侧壕沟，作战中太平军勇猛异常，前面倒下后面继续。为了冲破外侧壕沟，太平军将士手握树草，极致变天壕，顷刻之间壕沟堆满树草。此时曾国荃部全力开炮，所至之处血山尸海，惨不忍睹。太平军明知将死亦奋不顾身，战斗中湘军将士向外透支炸药包，就在还未爆炸的一瞬间，太平军将士抱起炸药包拼命地往回投掷，然后爆炸，导致湘军炸药库爆炸，敌我互亡。湘军将士后退十余丈，眼见七八个太平军将士冲破外侧壕沟，曾国荃横刀立马，遂砍死此越壕者。将士们见主帅身先士卒，又纷纷冲上来重新战斗。经过一昼夜的苦战，湘军最终将太平军击溃，纷纷逃亡。在此战役中，曾国荃的内外壕沟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外侧壕沟不能被敌人攻破，内侧壕沟可集中精力攻城，若外侧吃紧，内侧可奔来营救。在此情形之中，湘军经过苦战终得胜利。最后后勤军事统计，此次战斗湘军共用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最后一支援军亦被湘军击溃，安庆如飘摇在空中的楼阁，随时会倾塌下来。因城外补给决断，百姓生活资源严重短缺，安庆城这颗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湘军上下一致同意于8月1日凌晨对安庆城发动进攻， 时间一点点的逼近，将士们做好了最后准备，准备湘军炮营向城中发射了第一枚导弹，紧接着城北护墙坍塌，湘军大举进城。此时城中将士疲惫不堪，无法阻止有效反击，城池迅速沦陷。进城的湘军将士一通烧杀抢掠，曾国荃甚至下令将士们劳苦功高可随便杀掠。此时城中哭喊声一片，奸淫掳掠、强抢财物等情况处处可见，男子条衬以上皆死，横尸遍地，惨阴之状令人毛骨悚然，尸体腐臭犹临地狱一般。湘军走在大街上，但与行人便是屠杀，无论男女，无论敌友，城中死亡军民30000余人，妇女皆为湘军将士所掳，钱财珍宝一扫而尽，带不走之财物全部焚毁。当时因城中长期断粮缺物，百姓开始食人肉，甚至有明码标价的交易，人肉价值50文一两，割心死者肉40文一两。城中太平军居所内能看到碗筷之吞噬死人手足之情形。后来清朝官员由此记载，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是之酷者矣，甚至感叹嗟乎，无比浩劫，谁使酿成，闻之非痛非悲，但觉胸中嘈杂难忍而已。湘军之残酷与安庆战役中可窥见一斑。千日之后的天津战役对城内百姓的屠杀与对太平军之残酷更是登峰造极。就此时而论，安庆战役全胜，曾国藩欣喜若狂，得到消息之后，他书信多方同僚好友领导，表示了自己由衷之喜，称安庆克服，上有大局，自有转机。针对湘军的残酷屠杀，曾国藩并不以为然，称长贼诸路竞进，无一漏网，差快人心。他不但不隐忍，反而放心欢喜，可见其人对造反者之痛恨。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